3月17日。
住在哪里，等我吩咐你。马太福音2章13节。
我这个不安定的心是跌得几咁厉害，他撞在环境的铁栏上面，想冲出去外面更加宽大的场地去工作。应该安静下来，让神替我们安排我们的日子。今天的忍耐和信靠，就是将来神差遣我们出去工作做大事业的预备。
今日嘅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3月18日。
耶稣仍不回答。马可福音15章5节。
圣经中非常稀奇的一幕，就是创造天地的主，他一声都不出，就站在毁谤他的人面前受冤枉。他可以运用他的能力，向他们一眼一看，或者向他们一声的责备，他就会倒在地上面，在他的脚前。但是他不动声色，任凭他们恶作妄为。他站在那里，是表现神镇静的能力，神无声的羔羊。我们都应当有这样的镇静，这样的镇静可以给神机会替我们工作，给我们平安。这样的镇静就是停止自己的谋划和活动，除去自己的智慧和成见，让神单独去应付人的攻击。多少时候我们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神的镇静，我们愿意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自卫，而不愿意用神的镇静来得胜。神啊，给我们你的镇静。
Thank you.
今日嘅科莫金泉已经完毕。
三月十九日，
亲爱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十三节。
大卫的遭难使到他的古琴发出更悦耳的声音，他的遇险能够使他发出感谢和歌唱的声音，他的诗篇直到今日仍能够见地上很多软弱的信徒得到帮助，叫天上的父神得到快乐。究竟乜嘢能够使到耶西嘅儿子有呢种嘅属灵嘅艺术呢？仇敌嘅敲叫，即其发出向神嘅呼吁，神大能嘅拯救，丰富嘅恩赐，使到佢唱出感谢同埋欢乐嘅赞美。所以每一次嘅苦难响个琴上边添一根嘅弦，每一次嘅拯救就俾佢一个赞美嘅新题目，一次痛苦嘅躲避。一次祝福的扣留，一次危难的避去，一次荣耀的失去。平稳度日的人不懂得倚靠，所以他们不会看见神的荣耀，也都不会唱出赞美。如果我们要多明白属灵的奥秘，我们就不要害怕在前面等待我们的苦难，因为很多宝贝的功课是必须在苦难当中才能够学得到的。正如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里面说，他试验我，为要派我服侍他。
日的科莫金船已经完毕。
三月二十日，
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
主张苦行主义的人，他连流泪都会禁止的，但是属于基督的人就不会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非常的愁闷，当浅薄的剪冬碰到我们震抖的肌肉上面的时间，或者当仇敌的欺负达到顶点的时候，当我们的心几乎要破裂的时候，最自然的就是我们巴不得能够找到个机会痛哭一场，释放我们胸里面的忧郁。但是还有一个比痛哭更加好的方法，一个航海的人知道金船是在苦而且行海水上面才能够得到的，旅行家知道最美丽的花是生长在最荒僻最崎岖的山路上面，属灵的人知道最宝贵的诗篇是在最痛苦的时间写成的。所以就让我们在黑暗当中赞美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试炼越深的时候，愿我们的歌声越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学到这个功课呢？我们不单只要忍受神的旨意，选择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并且要赞美来欢迎神的旨意。
我身其意身于意的人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三月二十一日，
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九节。
祷告透彻的意思就是祷告到完全的信心里面去。当我们祷告到重要祷告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种的把握，觉得我们的祷告已经蒙垂听，已经蒙悦了。祷告到事情还未有实现之前，已经得到所求的。就让我们记得世上面任何的环境都不能够拦阻神的话的应许的应验，所以就让我们坚信他的说话没有改变的可能。虽然世界都是一直享在改变当中，神要我们单信他的话，不需要用其他的证实或者凭据，然后他接着我们的信，照着我们的信心就给我们成全。正如在创世纪一章九节里面记载，神说是就这样成了。
是否有神就当你路，更多以我空惧，更多聆听的灵所言。
日的科莫金泉已经完毕。
三月二十二日，
过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使徒行传七章三十、三十一、三十四节。
接受一个重大的使命之前，需要一个何等长的等候和预备。如果神延迟的话，并不是遗忘，他是在预备他的器皿，给他相当的训练和教育。等到神所指定的时候，神要兴起他们来背负他的工作，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都亦必须要有三十年的预备，直等到他的智慧和身量同埋神同人喜爱佢嘅心完全长成，先至开始佢嘅工作。神从来都唔会着急，佢肯花时间去预备佢要重用嘅器皿，佢从来唔会以为预备嘅日子系会太长，或者系太无聊。等苦难当中最难受的成分就是时间。短而急的痛苦很容易受，但是长而慢的痛苦就相当难受。有时候我们的痛苦前面数年，一日一日过去，并没得着减轻。那个时候我们力量就会失去，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一定会沉入到去绝境的地步里面。约瑟的试炼是一个长时期的试炼，当时候到了的时候，他就成为何等样人。神藉着火将他的功课烧在我们最深的地方，就正如在马拉基书三章三节里面讲，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他知道需要炼多少的时候，就好像一个银像一样，他看见银子炼得能够照到他形象的时候，他就立即将火停住。现在虽然我们看不见神的美意，也都看不见将来荣耀的结果，但是信心知道神是不会有错误的，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就让我们好像约瑟一样，等神苦难的学校里面用心学习一切的功课，小盼望立时的拯救。每一课功课都是必须的，我们学会了之后 拯救自然就会嚟。喺嗰个时候，我哋就会睇见，如果冇喺试炼当中受过教育，我哋决唔能够站喺更大嘅工场上边担任更重要嘅工作。所以，亲爱嘅弟兄姊妹，神依家训练我哋，系为着我哋嘅将来，将来更大嘅事业同埋更多嘅祝福。如果我哋有资格可以坐喺宝座上边，神嘅拯救就嚟。嗰个时候，冇一件嘢能够拦咗我哋，但愿我哋唔会夺去神手中嘅明天，俾神充分嘅时间嚟栽培我哋。神决定唔会嚟得太迟，学习忍耐等候下啦。我哋千祈唔好性急，跑响神嘅面前，学习等候嘅时间。钟表上嘅分针同埋时针走起嚟，都系有一定嘅时候啦。
今日嘅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三月二十三日，
他们将征战时所夺的财物分别为圣，以备修造耶和华的殿。历代志上二十六章二十七节。
物质的力量是含蓄在地里面的煤里面的，煤是古代的植物，它受了压力受烧而成的，照样属灵的能力是含蓄在我们里面灵当中，灵越经过试炼和争战越加有力量。但这种试炼和争战的痛苦是我们现在不能够明白的。有一日，我们要看见我们在试炼和争战所夺取的财物能够叫我们帮助带领其他的信徒，鼓励他们经过试炼和争战而进入天国。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帮助其他人的条件是自己首先在苦难当中得胜，在苦难当中怨天尤人的人却不能够给其他人得到什么益处。 保罗带到去各处嘅，唔系佢嘅坟墓，系个德性同埋赞美。佢嘅思念越难，佢嘅信靠同埋欢呼亦都越多。佢话：我若被晓奠在你们尽心的祭物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主啊，求你帮助我哋从一切临到我哋嘅事上边得到力量，响试炼同埋争战当中发出赞美，叫你得着快乐，叫同走天路嘅人得着鼓励。
我在不知的路上走，无人对我关照，沉重的心是我肩负，是我盼望难做。我曾埋怨对自己，为何越是在我？我就仍然是自信对我输。我孤独到落沙沙，将一切尽释放。人生为耶稣作工，我像这样夸口，我以为上很多事物为要很受得我，我借你今次命运，我陪着你满足，我就仍然是自信的我主。我借你永耀报答，
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三月二十四日，
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求你救我。创世纪三十二章九十一节。
在这个祷告当中， 有几点我哋可以做我哋嘅帮助嘅，使到我哋喺忧伤嘅火窑当中，知道如何向神倾吐心意。雅各开场就将神嘅应许拎出嚟提醒神话，你曾经讲过。佢咁样讲法有两次，原来佢找住到神，原来神嘅应许就系神俾我哋嘅把柄，我哋能够藉着呢个去找住佢。乜嘢时候我能够对佢说话？你曾经讲过，佢决定唔会说一个不字，佢必须照佢所讲嘅去做。希律王尚且能够守信，何况我哋嘅神呢？所以我哋祷告嘅时候，应该将我哋嘅脚站稳喺佢应许上边，咁样天上嘅门亦都只为你而开。嗰时候，你就可以用武力去脱取你所求嘅。主耶稣要我们有专一的祷告，每个因为痛苦试炼而内疚他的人，他都会问他们说，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呢？如果你盼望有清楚的答应，就要有清楚的祷告，无目的的祷告是不会有答应的。所以你的祷告应该是专一的，在你祷告的支票上面写明指定你的数目，天上的银行看见主耶稣的名字就会付给你指定的现款。海佛格尔女士咁话：每一年每一日我活着的时候，真能够睇见基督的人所有的安息、喜乐同埋能力，都因着一件事情，就系以神嘅话为算数，相信佢点样讲就点样做。我哋应该照佢所用嘅字眼去接受，千祈唔好更改或者变换佢所用嘅语气同埋时候。只要将基督的说话、基督的应许和基督的宝血拎出来，天上的祝福就会没有一样不会不给你的。
科莫分傳已經完畢。
三月二十五日，
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 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至四十四节。
两个小钱是一个非常小的数目，但是在这个寡妇是一个不生所有的。她虽然是一个穷寡妇，她又没有儿子供养，又没有亲戚朋友周济她，但是她竟然将一切所养生的都投上，这个不是太蠢的吗？如果是我们，我们一定不会这样做，因为神不会缺少两个小铜钱，但是当日她所要的是十分之一，并不是一切所有的。况且这个是捐书，不是纳税，我一定要出钱的必要。何不将这个小铜钱留下暂时度过危机呢？但是他不会这样做，他就将他一切所有的都投入这个库里面。因此他来的时候是穷，但是他走的时候更加穷。难道他真的很蠢吗？其实我们的聪明比他的蠢更加蠢。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两个小钱虽然是无几，但是已经表尽他爱神的心。他藉着这件事将完全的爱浇向神的身上，他宁可自己挨饿，不肯在爱神的事上落后。他看见神是配得他不顾生命的爱，神既然是他爱的对象，当然在他寡妇生活当中不会觉得孤单和贫乏了。他投入他一切养生的两个铜钱并不是宣传，他是不声不响地走开了，人都不会去望他一眼。但是神的儿子主耶稣知道他所做的是什么，他不会称赞那个富有的人所投的银子，但是称赞寡妇所投的两个铜钱。主的称赞是无价的宝贝，不是银子可以买得到来的，只有完全的爱心才能够赢得到。而且圣灵亦都唔将佢嘅名字启示出嚟，系要我哋每次提到佢嘅时候，唔能够叫佢嘅名字，只能够讲出佢所做嘅。佢所做嘅就系佢嘅名字。我哋话玛利亚，就可以将佢打碎玉瓶、真拿达香膏膏主耶稣嘅事情省略咗去。但系对于呢个冇名字嘅寡妇，我哋就冇办法将佢把一切养生嘅都投上呢个事情隐藏起嚟。主要我们以后的信徒尊敬他，他在地上边虽然仅仅是一个无名的寡妇，然而在天上更美的地方，他有何等的荣耀和尊贵的地位。这个寡妇是绝顶的聪明，两个小铜钱就换到神的爱、主的称赞、信徒的尊敬同埋荣耀的地位，这个是全世界上面最划算的交易。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3月26日，
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马可福音15章21节。
在天使鬼魔和人的面前，创造天地的主为了人的罪，亲自背着十字架向各国他而去，在园中一夜都没有睡过，几次受审，额上面挂着一滴一滴的血，身上面带着鞭伤，哪里还会有能力去背着一个这么沉重的木架呢？但是人的心是多么硬，冇一个人体恤佢，让佢自己独住去挣扎，令佢嘅门徒同埋跟从佢人都系咁样。只一个西门，俾人勉强咗佢，被动嘅出嚟替佢背负一程。呢、这个西门系边一个呢？是不是耶稣的同胞手足西门呢？不是。在那个时候或者他还未有信主。是不是请耶稣坐席那个法利赛人西门呢？不是。他只能够请人所欢迎的耶稣，他不能够同情人所厌弃的耶稣。是不是伯大尼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呢？不是。他只能够在家里面款待主。是不是十二个门徒当中一个粉锐党西门呢？不是。在这个时候他都不知道走到去哪处。这样一定是甘心同主受死的西门彼得了。但是亦都不是。他连在侍女面前都不能够认主，怎能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替主背十字架呢？这样是哪一个西门呢？哦，原来就是与主一直没有友谊，没有亲戚关系，冇司徒嘅疑份嘅古利奈人西门。今日我哋真係好似我哋正话所讲嘅西门一样，我哋只愿受主嘅恩典，享主嘅爱情，听主嘅训言，得到主嘅奖赏，但唔肯背主要我哋为佢背嘅十字架。当十字架一嚟嘅时候，我都唔知匿去边度啦。已经西门起初都唔愿意背负，但系佢一见到主，又被主嘅爱所融化，就毅然嘅背起主嘅十字架嚟。他所花的气力不是白费的。我们相信在那日开始他信了主，他今天在荣耀里面，不单止他一人得救，连他一家人都得救，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和老夫和他的妻子都成为主忠心的门徒。
今日嘅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三月二十七日。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
世界原来是一个非常大的战场，其中充满了各种不同的争战，人都是战士，有个为功名争战，有些为金钱而争战，有些为生计而争战，有些为美色而争战，有些为主义而争战，有些为幸福而争战。保罗亦都是战士之一，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为什么他说他的战争是这么好的呢？第一，保罗的争战不是为自己，人的争战无非是为个人或者团体的私利，但是保罗的争战是为了天地主的荣耀，为着人的灵魂。他的争战的动机和目的是何等的美好。保罗的争战是绝对胜利的争战，人的交战胜负是难预料的，但是他有绝对得胜的把握，因为他的争战不是凭自己的力量，乃是凭基督的得胜，凭自己必定失败，凭着基督必能够稳得胜券。他争战的成绩是何等的美好。争战过后，神要赐给他应得的奖赏，就是公义的冠冕、荣耀的宝座和掌权的铁杖。人在争战过后所得到的战利品或者酬劳都是暂时的，没几耐就会一切都没有，而且不能够满足人的心，唯有神的赏赐是永远存留的，他能够满足人的心。保罗争战的结果是何等的美好。
今日的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3月28日。
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垒。约书亚记3章13节。
勇敢的利未人，哪个能够不佩服他的胆量呢？他抬住约柜，将脚伸到去还未曾分开的河水当中，神亦都没有其他的勉励和应许，只等待看住他们的信心。神重视信心，尤其是不凭理由的信心。你可以推想当初很多的百姓看见这些的利未人抬住约柜下水，他们一定很急的这话，如果是我，决定不会这样做无谓的牺牲，冒这么大的险。可惜他们和约柜就要被约旦河的急流冲去。但是事情不是这样，圣经记载说，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我们不要小看信心，我们的信心能够帮助神完成他的计划。信心能够帮助神，信心能够叫神封住狮子的口，能够叫神使到火失了他的厉害。这个并不是说没有人的信心神就失去他的全能，而不能够做些什么。他仍然能够，但是他即使做了，他也都得不到荣耀。他若果封住了狮子的口，只能够叫他饿了一日；如果他使到火失了他的厉害，只能够使到宇宙当中多了一件反常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的意思。神根据人的信心就这样做了，才能够在大利乌和尼布甲比撒口中得到称赞。信心荣耀神，所以神亦都重视信心。信有神的应许就能够得到满足，他能够让神选择神看到适当的时候来完成他的应许，不管是几耐的时候。今日的恩典之下，同作利未人的人就让我们凭着无理由的信心抬起神的应许来，不要想着我们抬的是神的棺材，这个是永活神的约柜，就让我们一面唱歌一面下水。这样的精神是使徒时代教会的特点。如果我们想为神做大事，想从神得到更大的使命，我们必须有勇敢的信心。如果我们跟超自然的神接触，向他要人力所不能够得到的东西，我告诉你，拎得多比拎得少更加容易。大胆的企在鹰女上面，比胆怯攀住海岸来得更加容易。让我们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并且更相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让我们今天来替神做大事业，相信他的能力是能够完成一切的。
今日嘅科莫金泉已经完毕。
三月二十九日，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八节。
古时有一个修道士，他种了一棵橄榄树，他祷告说，神啊，他需要水分，好叫他柔嫩的根能够吸收而发长，求你降下滋润的甘露来。神就降雨下来，于是他又祷告说，神啊，我的树需要日光，我求你给他有日光。于是云散雨止，神就给他有日光。于是他再祷告说，神啊，现在他需要伤来坚固他的组织。你看看这棵幼小的植物上面果然就会罩上一层薄伤，但是到了傍晚他就死了。於是他就去见另外一位的修道士，告诉他听自己奇异的经历。那个修道士回答说，我亦都种了一棵个小的树，你看看他现在长得几咁茂盛，我没有为我的树操心一点，只将他交给我的神。创造他的神知道他的需要，要远胜好似我们这样无知的人。所以我并不向神提出什么条件、建议或者方法，我祷告说，神啊，你将他所需要的给他，无论是风、是雨、是霜、是雪、是日光、是什么，你既然做他，你一定知道他，也都一定会供给他所需要的。
Oh, yeah.
今日嘅科莫金泉已经完毕。
三月三十日，
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定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以赛亚书五十章十一节。
这个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对付那些行在黑暗当中而想设法自救的人，神骂他们好像自己点火，用火将自己围绕住，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说，当我们在黑暗当中遭遇试炼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自谋出路，不肯信靠神，我们本应让祂施行拯救，但是我们非常欢喜自己的筹划，我们寻求理由的结果，亲友的劝告，结果就会采纳一个不出于神的方法。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点火焰和火把，神要让我们行在其中，但是结果是悲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要为自己而谋算而逃出黑暗，我们应该等候神的时间和神的方法。受试炼是学习我们所需要的功课。产生的拯救是会阻挠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应该将一切的难处交给神，只有祂的同在，就应该甘心地等候在黑暗当中。请记得，在黑暗当中与神同行，强如我们在光明当中单独地行走。 哋唔应该干预神嘅计划同埋旨意。喺咩时候我哋摸一摸佢嘅事情，我哋就会立刻会弄坏佢嘅工作。我哋尽可能嘅将中拨到我哋所需要嘅时间，但系我哋唔能够改变实在嘅时间。我哋尽可以抹开玫瑰花嘅花蕾，但系我哋破坏咗嗰棵花。照样，我哋尽可能自己谋算而躲避神所需要我哋经过嘅遭遇，但系于事无补。所以我哋应该将一切完全嘅交托俾佢，让我哋停手，让我哋对神话：只要照你嘅旨意，唔好照我嘅旨意。
今日嘅科目金泉已经完毕。
三月三十一日，
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四节。
一个奸人杀人的大卫，神中同他说话是他合心意的人。很多人比大卫更加有义，但是反而下到地狱，好像这些死有余辜的人反而上天堂。没错，大卫的确是一个犯罪作恶的人，这些是无可掩饰的，但也不需要辩护。但是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神说是合他心意的人。除了比扫罗更听神的话之外，大卫仲能够懂得神的心意。神做事的法则是公义，他的本意是爱，他的性格是公义，他的心肠是爱。大卫每次失了犯罪之后，他总是能够痛悔罪恶，为罪而忧伤，切实的懊悔，到神面前去认罪，将自己放在神的恩典里面。他知道神有恩典，所以不失望，不自责。果然他蒙了恩典，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然而神是否因为慈爱的缘故就将他的公义放弃呢？没人能够判决大卫，最多是死刑。神判决大卫比死刑更加难受，因为他杀人的缘故而自己赔上四条的性命，就是当他和拔士巴犯奸淫而生的儿子暗恋、阿沙龙、阿多尼亚，都因为奸淫的缘故，自己的妃嫔在日光之下被侮辱。不单止他的良心受控告，而且终日的都唉声叹气，而且骨头枯干，精力耗尽。各位的信徒，我们应该发出赞美来感谢我们的神。一个罪人还能够被神称为合他心意的人，让我们到喜爱怜恤的神那里去，投向个恩典里面，好使到天上充满欢乐的声音。
今日嘅科目金泉已经完毕。